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连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我今天请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是来自于沈阳的一家企业，他们的全称呢叫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
那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呢是这家公司的工程师刘波刘工。看到你们公司做的东西是相对小众的，然后又是在重工业基地诞生出来的公司，
对，
迫不及待的想让你和我们大家讲一讲你们是什么样的一家公司，来给我们科普一下。那刘工先跟我们说说。
我们沈阳隆基公司呢是主要从事那个磁性装备，主要就是做磁产品。
磁产品
其实矿山领域就是磁悬机各方面用的比较多，然后就是环保，就是像那个金属回收这一块，然后再就是我们那个半导体行业里边用的那个单晶磁场。
对，那我们可能得需要您给我们展开一点，因为这个领域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就是单晶磁场是在什么环节的一块设备，然后它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单晶磁场呢主要就是用在那个蜡晶阶段，就是那个长晶阶段，
就是硅晶长
多晶，就是融化长晶到单晶的这个阶段。那么磁场呢，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抑制这个在蜡晶过程中的一个熔体对流，这个抑制热对流的目的呢就是提高这个单晶的整体质量。那主要的指标呢就是一个是均匀度，拿出来的那个晶棒不是需要切片吗，切片之后它每一片里边的那个电阻率的均匀度是有要求的，这样用了磁场以后呢会更有效的提高这个均匀度。
那你们这个磁场是在它的这个长单晶的炉体里呢还是炉体外？我是没有概念的。
那个炉体外。
炉体外。
对。
那是伴随着这个炉子这个里边拉晶的过程一起去。
对，就是在它生长过程中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就是
抑制的作用，
安装在外面的那个。
OK。那我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干扰因素一样存在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像那个地球上不就是有磁场，就相当于给它提供了一个磁场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技术来源是本身我们就有的，还是说也是看到海外有类似的技术思路然后才去应用到这个领域的，就是渊源是怎么样的？
这个最开始是客户提出来这个需求的，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做磁产品嘛。
磁产品。
对，磁产品的就是像一些那个储铁的设备还有一些矿山的设备嘛。然后是最开始的是中晶半导体，就是它前身就是西岸隆基嘛，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跟我们隆基也是很有渊源，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因为这种那个磁拉的这种技术在国外就已经有，但在国内呢用的比较少，然后他们也是抱着这个试的态度然后想做一个实验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因为我们是专业做这种磁产品的嘛，所以他们找到我看看能不能合作，然后做一个实验的产品，结果这个做出来以后就是那个确实效果很明显，然后就是慢慢的发展，现在就已经批量化，
就形成一个你们的一个产品线了。
对对，就形成一个产品线。
OK，那现在你们在国内这个板块，你们的客户多吗？
现在还相对比较多，主要因为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小晶棒，就4寸到6寸的这种小晶棒，大晶棒的话就需要采用那种超导的那种方式，我们现在也在研究。
就技术路线不同。
对对。
对，那你们做的，我能冒昧的问一句，你们在国内属于什么水准，在国际上属于什么水准呢？就这个技术方向。
技术方向的话，长导的话在国内应该算得上是比较先进的。国际的话可能是跟超导我们还是正在学习。长导这块其实国外用的比较少。
技术路线国外用的不多是吧？
对对 对, 对。
他们大部分能用超导的技术。
对，因为超导的它的那个晶棒的尺寸更大。
但是如果说像那种第三代半导体啊，很多它都是4寸和6寸的晶圆片为主嘛，那你们是不是那样的客户就很适合用你们这个技术？
对，
那这个技术难点在哪里呢？门槛高不高？
门槛的话，它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物理基础，因为磁嘛，它磁这个东西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需要我们就是一个是那个理论上的知识，那个理论上的储备，再一个就是跟现场客户实际的这种应用，通过实验呢，通过各种案例了，然后来最终设计出来一个比较适用于现场的这种市场。就是需要相结合。
你们做这个领域做了多少年了？
28年。
就是在半导体领域。
半导体得有26年左右。
我就差两年。
对对，这么多年我们也其实也是一直在改进产品，就是能够更满足客户的要求。
你们产品贵吗？
还行。
就做一个比喻啊，就是占你们客户整套装备里面的百分比大概是一个什么量级？买各种其他的器材吗？也要买你们这个占比 在他们整个棋坛是 5% 啊、还是低于 5% 还高于 5%， 就这样的一个比较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产品就是带来的价值，我觉得是远大于这个价格的占比的。
Okay. 所以其实还是不算太贵的一个东西。
对、对。
沈阳像你们为什么能做这个东西呢？就是是当时有这个技术渊源、还是说我们公司一直有储备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公司当时成立的时候就是有五名那个兰大的学物理的大学生，当时在抚顺成立了一个公司，就是专门做这种纸产品，就是他们的专业应该就是专门设计这种纸产品的。
那你们在半导体行业这么多年了，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感受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觉得半导体在一步一步的发展，未来的方向呢一定是就是晶棒那个一定是越来越大啊、就是往大了做。就是这么多年呢，就是半导体其实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发展。
我们也会去追随这个晶棒越来越大的这个路线去走吗？
对，是的。
那在这个未来往下走的时候，你觉得技术难点会在哪里呢？因为我知道你也是技术背景的嘛，就是可以正好探讨一下这个技术方向啊。
现在呢，因为主要的像集成电路的这些大的这种，其实国内的发展已经很好了，但是市场方面呢，其实主要还是依赖于那个日本的超导，还有就是那个美国还有英国的那些超导。因为国内的技术现在还是有差距，因为我们是专业研究那个磁方向的嘛，所以我们未来的方向一定是往超导那方面发展啊。就现在我们已经公司已经开始立项在研究这个东西了、
能讲讲超导和你们现在的技术在应用完之后的效果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吗？为什么大家都要往超导上去？
因为它的磁场的强度会做到更强，因为涉及到材料，其实主要是材料的问题，因为超导的线嘛，在超导状态下是没有电阻的，但是常规的那个导体它是做不到的啊，所以主要是差别在材料上，而且就是问题就是因为超导它能提供更强的场强，这样的话对这个晶棒在那个生长过程中的抑制会更好，所以它不管它多大，它晶棒越大相对应的场强就越强嘛。
听起来还是一个这个材料决定了最终效果的一个板块，那你们材料怎么获得呢？自研还是说也要外购啊？
也要外购。
容不容易买得到？会不会被禁运呢？就这样，我很先进的材料，其实买起来是并不容易的。
哦，是是，这个还可以。
那这个倒是决定了让你们做这个行业，反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哈。
对对对。
那从你们现在的看，就是做这行业的人才多不多？他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专业背景高不高？
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它涉及到一些微观的一些东西，像磁的一些就是以物理为基础嘛。这些东西其实像您说的它就是比较小众，因为它就是在实际的那个就是别的应用的地方其实并不多，只是主要是专业领域这一块，因为我们公司这么多年了一直在研究这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次产品做好，就是各方面的设计
还是蛮能守得住寂寞的。
对对，
二十几年就搞次相关。
对对，就是我们就想把一件事儿既然做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像客户怎么评价你们？
客户的话，
去做售后吗？就做 FAE 的这些售后服务吗？
售后服务我也去过、去做过。
他对你们的产品怎么说？
他比较认可。
他比较认可、OK。那你们现在在面对未来的这个趋势上面，你觉得挑战可能会在哪里？
挑战就是技术的突破吧，因为我是搞技术的嘛。其实主要还是技术的突破。
那我们跟美国还有日本去追赶，就是觉得这个远吗？这个路
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我们因为做技术的都有那个钻研劲儿嘛，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对我们的国家有信心啊，所以就是对我们的人才也有信心，
就还是很笃定的哈。你有没有想过换赛道？比如说现在火的赛道那么多
啊？不会不会
不会，你们也不会去再搞一个其他的这个方向去做其他的设备布局是吧？一直围绕此
啊？对，就是我们公司我那个负责的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就是我就是专业就是做这一块，那个也会一直做下去。
不觉得很枯燥吗？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很有挑战，然后很幸福。就是整个产品从设计啊，然后到那个制作，然后到客户现场得到客户的满足，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很享受，这个过程很有成就感。
我人和人比起来真的区别好大，因为我们也认识很多晶圆代工厂的前道设备的伙伴、其实他们处在这种设备被客户各种刁难或者是不认可，然后调机调很久都过不了的那种焦灼状态，可能前道设备有些环节积累时间还不够嘛，毕竟你们是二十几年的 底蕴，可能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但总归跟你聊到现在我的感觉都是你很轻松，这还是让我觉得挺少见的。因为我们去跟其他很多做半导体前导设备的人交流啊，就是很难遇到这样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一个小众已经被你们就玩的相对明白的一个原因啊。
嗯，是吧。
你跟半导体其他设备厂商有做过交流吗？或者是同业之间有没有做过合作？
就主要还是那个拉丹丁的这种那原料厂。
原料厂、
对，跟他们就是接触的比较多。
嗯，你需要和他们做配合吗？
当然需要配合，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炉型啊，现场的一些安装条件呢、啊，这个都需要去配合。
也是需要做配合。
对，
那他那个环节，你觉得跟国际上差距大？
这种的话，其实我们相当于就是一个配套的设备。
哦。
啊，然后跟现场。
其实你不需要深入到其中。
啊，对对对，而且像他们的具体的拉筋工艺什么的，就是也是相对于比较保密的。
你怎么验证你的产品是有效的，你的设备是不是你的责任带来的，它最终不好用，怎么能够跟客户把这个责任关系讲明白？
到目前还真没有，因为可能是前期得到的验证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个东西的效果，而且技术也比较成熟。
对，这个还是核心、
嗯、
就是你们已经过了那种就是摸石头过河那个阶段，还是挺开心的，国内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啊、
好，那除了半导体行业，你能不能跟我们再说一两个这个其他方向，就我们展开讲一讲它在解决什么问题。
比如说那个我们在那个环保行业、
嗯、
就是用的这个湿产品、
嗯、解决什么呢、
啊、它就是把金属回收，把那个铜和铝回收，通过那个涡流效应，通过磁轨的涡流效应，像现在的那个国家的那个电子垃圾不是特别多吗、
嗯、
像汽车回收啊，还有一些手机啊这方面的，它在破碎了之后，它里边会掺杂一些铜和铝需要回收、
嗯、
然后利用我们那个设备就可以把这个铜铝回收回来。
它就自动可以把这部分提取出来吗？
啊，对，通过那个磁涡流原理，它其实就是通过那个磁的排斥嘛，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形成了一个逆向磁场，然后跟这个铜铝是会产生一个排斥力的作用。
嗯，
就是在同样掺杂的一些物料当中，就是在这个铜铝通过这个磁场的时候，它就会被弹出。
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分解方式
啊。对对
对，那最后通过我们芯片揭秘这个栏目，你有没有想去对产业去做呼吁或做发声的？
还是希望这个行业稳扎稳打，一步一步的去那个进步去发展，然后我们也是会结合着客户的需要，然后把这个产品做到更好，就是继续那个升级换代啊，继续提高自己吧，给客户带来更好的产品。
好的，谢谢刘工。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意思，遇到一个26年坚守在磁设备领域非常有意思的一家的公司。好，谢谢你。
我是沈阳隆基的技术刘博，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